这个准时很重要，没有信用下次都不来了。我们准时讲完，那这里还有十一个题目，你说怎么讲得完呢？十一个钟头也可以，也十一个题目也可以一下讲完啊。不过我相信呢，不在乎讲完，因为如果你说讲完三十个题目就完全理解了吗？也不一定。不过呢，帮助我们一同思想啊。所以从十九题里面看呢，事实上十二个题目，有哪些是使徒或其他传道人专有的职分啊？刚才我们就说，刚才有一句话我没有讲了，就从侍奉演变成执事啊 ，ministry。那么我在这本书里面讲了这个执事的 minister 的用法有一些转变啊，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执事不是有哪些是传道人专有的职分？是他们有专有的吗？什么叫执事？什么叫职分？啊，二十题。圣经里特别是保罗常常谈到送钱捐献的事，谁可以办这一类事？这个题目比较单独一点，二十题目比较单独。二十一题，执事也有分别，这块怎么解释？这个跟十九节有关联。那么跟二十一节有关联的呢，教会中有多少执事，该有多少执事，你注意这两执事不一样哈。每个人都有职分吗？这个三个事情放在一起。好，二十四题，二十三题，保罗在灵后第三章所提到的执事有多少次，多少种，各有何意义？刚才我们看灵后三章章节没有仔细看，现在仔细看。好，那这几个题目呢一起讨论好不好？刚才我就说嘛，七十分钟能够十二个题目都讨论完吗？答案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把这五个题目放在一起讨论。十九、二十一、二二，十九、二十、二十一、二二、二三。那二十题稍微独特一点，是单独的。那么其他呢四个题目，其实五个题目一起讨论也可以了，放在一起讨论好吗？那你们说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这一章是圣经里面提到执事最多的一章圣经。刚才我们看见了福音的执事、教会的执事，还有好多新约的执事、属死的执事、属灵的执事、生命的执事等等，都在这里出现好吧。那二十三题比较最直接，这个保罗在灵后第三章所提到执事有多少次、多少种，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好吧，大家看一看，你们看见了就跟我提，就说这个执事什么意思，那个执事什么意思，一起来看好吧。他提到多少次执事？灵后三章，雅各尼的后书三章，新约执事、教会执事、福音执事、教会执事，还有呢？新约执事、属死的执事、称义的执事、定罪的执事，还有呢？还有呢？称义执有了，还有呢？有荣光的执事啊，不是直接停了，有荣光，执事有荣光啊，好，好，好，你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这些字眼什么意思？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些前面字是 descriptive 而不是 prescriptive， 这几个字呢只是在用在不同的 contents 里面，它用不同形容词来说到这些指示，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指示啊，新约的指示就是福音的指示，就是教会的指示，就是属灵的指示，就是有荣光指示等等等等。 OK，好了，那就解释吧，为什么保罗用这些话来形容？
这个执事的执事，他们的执事到底是哪个
执啊？哦，他就注意问题了。
第六节的那个执和第七节的执，为什么
它
是不一样的
执呢？问得很好，那有谁能解答他的问题？其实如果看见我写的这本书读过的，就会回答这个问题。你读了没有，徐徐？
这个
啊，一定读了没有？
读了。
那你跟他回答，这个为什么用这不同字？就是因为他很烦嘛，很不容易搞清楚嘛，所以他有两个不一样的字嘛。一个是说到做事的人，这个叫做执事，简写话就提手旁的执 ，OK。 一个是指他的职分、工作内容 content， 那就用职业的职。所以至少在这两方面，中文呢做了一些区分。你看希腊文更麻烦，原来都是一个字。当然这当中有字词性的分别 ，diakonia、diakonos， 啊，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它字根都是一个，所以可以翻成一样字呢，可以翻成中文翻成不一样字呢，已经有一些便利，或者说有一些 compromise， 啊。但你注意到它不同了啊。好，大家能不能理解为什么保罗用这些字来形容这个指示？大家说，大家说，什么叫属灵的指示？
讲道理。
那我们不是讲道就不是属灵指示吗？没有圣灵充满就不能做执事吗？
这就是没有圣灵充满，就是刻在石头上。
哦 ，OK， 你是这样说。
属灵跟属使是两个对立的。
啊哈，他注意到两个字不一样，属使的执事跟属灵的执事。那什么叫属使的？
就是过去在律法上面，并不能真正带到神面前的这些东西。
嗯哼，其实保罗也解释了，因为这是字句叫人死。灵义叫人活，或者灵叫人活，精义叫人活，灵叫人活，对不对？OK， 还有呢？什么叫称义的执事？什么叫定罪的执事？
也是律法跟那个，律法跟这个救恩的。
OK，OK， 他一提到这个律法跟。他一提到这个一提到这个属灵跟定罪，定罪就想到律法，这个称义就想到救恩，是吧 ？OK， 还有呢？这一段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摩西？他讲摩西这段，你们怎么解释？那你的领会？为什么摩西用帕子蒙着脸？考你们旧约了，出埃及记里面每次摩西下山都要 用帕子蒙着脸，为什么？
他把他们吓
着会发光，他们怕。
OK， 所以你从这个马亚密哪里去晒着太阳回来，最好不要给人看见，是吧？是不是这样意思？是不是这样意思？啊？
那是 burn。
OK。那保罗是不是这样讲的？
不是。
保罗讲的是什么？
他用
光从脸上慢慢褪去。保罗就不愿意人家看见他脸上没有荣光的样子，所以干脆有荣光就不给人看见，没有比较。嗯，有没有想到这个点？
说摩西。
摩西。保罗解释摩西啊，摩西不愿意人家看见他脸上荣光渐渐褪去，所以干脆把他蒙起来。就显不出那个不一样。我常常说啊，如果你现在想起来去照相馆照几张相，你最好照一连照五六张，当然你选一张最好，对不对？其他四张也别丢，每年用一张。啊，因为你五年以后一定没有现在好看。所以你要把好的照片留起来，慢慢的用，不要给人看。这个是我从大概我从这里得的启发的。不过摩西更厉害，他以真面目示人，不要把有荣光的给人看见，因为人会看出没有荣光是怎么办。Anyway， 这是有荣光的，没有荣光。所以呢，他说，那称义的执事荣光越发大了。不错，定罪的执事摩西定罪有荣光，所以称义的执事荣光更大。虽然这不像保罗，不像摩西从山上下来那样，但是有荣光。 荣光就是荣耀啊！来一起讨论，大家讨论，从这里开始讲到这个不同的执事名称。保罗说执事也有分别，跟林州贤书十二章讲的，跟保罗在提到职分的时候，这里执事有哪些职分是传道人专有职分，有没有讲到？刚才我们说那不是传道人能不能讲到，讲到很难呢、啊、但是是不是说没有拿过没有传道人身份的就不该讲到？传道人，我们叫做传道人就是传道的人嘛，他有传道的资格嘛，那是不是别人不能传道？
可以啊，当然不
是啊，当
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 OK， 你们这思想哪里来？有没有问过有没有问过这思想哪里来？如果你去长老会问，多半说那他就那不然我们怎么叫他传道人呢？这传道人还好了，路德会，路德会一定说他没有案例不能讲道。为什么有这样思想上分歧？你们是自由教派中间最自由的了。
可是我们还是女生，不可以上
台。你们听啊，
我们没有讲过这话。
将来有一天说不定把你啊啊，不讲预言了，不说预言了。
在哥林多前书实际上面就是说 prophesize 就是传道的人，讲道的人按着他的职分好好的讲道。
啊 OK， 那为什么这样子了？那好，那有些那这样子的话，那传道人跟这样子吧，蒙召全时间的传道人跟代职侍奉有没有两样？我跟你们问的问题准啊？
应该一样吧？
真的一样？
应该不一样？
应该神的呼召不一样。
嗯？
神的呼召不一样。
OK， 呼召不一样，然后呢？什么不一样？
装备不一样。
装备？
这不一定啊。
装备自己可以接受装备，你要接受装备可以接受装备。啊？时间的 availability 不一样。
因为当初保罗他也是传道人呢、啊，他也是支帐篷啊。
保罗天天支帐篷吗？
啊，没变。
白天吃
啊，
晚上讲。
对啊，他还是有支帐篷啊。
白天上我们晚上讲。
有一个问题，他支帐篷是为什么？
补足教会的不足，免得弟兄累着。
OK， 支的帐篷要不要卖？
要。
他在哥林多接的订单，跑到雅典去了，怎么办？
没有 order。
没有 order， 所以我相信保罗支帐篷在哥林多支的，就在哥林多卖的。他在哥林多才停多久？至少一年六个月，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做支帐篷的工作，也可以有地方，而且他不是独立的工作，他是陪着这个那对夫妇啊，这个亚希拉百居拉，他们支帐篷，他们在那开店的，保罗就去店里帮忙，拿点领点薪水，大概这样，这可以做得到。当他去各路传道的时候，他怎么带职业法？能带吗？我想不能，帐篷你都不能带着跑啊，对不对？你支帐篷嘛，没有成品，你还要有材料，你再继续支帐篷啊，对吧？你大一大的一捆行李里面是半个帐篷，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他一下给拉到监里去了，怎么在监里支帐篷啊？在监里可以允许支帐篷吗？不大会吧。所以支帐篷是可以的，但是保罗经常是传道，所以没有时间支帐篷的，也不合适。也不合适做这样事。今天你说没有 order 有可能了，但是只能接订单呢、啊，对不对？你真的要出货，你还得有个地方成品，你再怎么在路上支帐篷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不对？很多人说传道人应该自备心饷，保罗说嘛，我当兵自备粮食嘛，保罗讲的，那他不一定靠执帐篷哦，可能他从别的地方领了奉献。他对哥林多教会就讲嘛，我从别处受了他们的馈送给你们，这算我亏欠你们吗？所以在哥林多保罗没有或者是固定的薪水，但别的地方有供应啊，可能是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那他说我哪有当兵自备粮饷的，保罗用这个话来跟他们讲。但事实上保罗对哥林多人不大想收他们的奉献，是真的。这不是说保罗在各处都从别人，不都是靠自己生活，也不是在各处都接受奉献。所以这样说来，传道人跟代职侍奉有没有不一样？还是有点不一样哈，有没有啊？刚才你们告诉我没有不一样，现在这个当然不一样。来，当然不一样的请说理由。
奉献的程度就不一样。
程度？
对啊，
百分之百。
我觉得那个是很大的区别，因为你要是双职侍奉的话，你有退路，生活上什么，就是你没有把你的生活完全的交给神。
OK。那么假如今天夫妻俩结婚了，太太做点生意可以吗？丈夫传道，太太做生意可以吗？那是不是退路呢？我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来啊。又是他是 progressive， 他是 progressive thinking， 这个是那你是说双职侍奉人奉职心奉献心智不完全，你说你再小心出去给打了。
信心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个强度很大。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那也很难讲。有些双职侍奉的人信心可大呢，有很多宣教士到了宣教工厂以后他信心可大呢，但是自己的工作。这个题目留给你们思想吧，其实我是有答案，不过这个答案不是很重要，所以你们思想，继续思想。
告诉我
啊！
我把答案告诉我。
告诉你们，你们就不想了。而且告诉你们，不一定就是要你们照着我这样想法，也许两三年之后再来问，因为你们中间可能两三年之后有人真的进入侍奉，真是就是没有天花板的那个没有 glass ceiling 的侍奉。你们跟传道人做的一样，很难讲的。但是心里知道，我之所以没有变成全世界传道，是为什么原因？可能是一个是神没有呼召，一个是环境不容许，第三个信心不够，很多原因。但是侍奉上总是全力摆上，这也是我们 IBS 鼓吹双职侍奉原因，因为不需要所有人都放下工作。有些人工作就是他的传福音机会，职场工厂就职场就是福音工厂，你辞掉了反而没有机会。要有这样的观念，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传福音地方。其实这是早先的时候清教徒的思想，清教徒对于每一个工作的选择都认为是出于神的呼召跟他的恩赐。所以你进入比如你今天是去做律师，去做音乐家，去做这个牧师，去做医生，都是因为神的呼召。这个字叫做 vocation 就是 vosa 呼召。 vocation 呢，中文可以翻作天职，神给我的天职是个职业，这个职业是神养活我的办法，但是我的职分是侍奉神。所以我做律师我也传道，我做商人我也传道，我当兵我传道，我做厨子我也传道，这是我的 vocation。 但是现在 vocation 的这个 regress 退化到一地步，当做 profession， 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做律师的，我只会做律师事，我不把我的事业跟我的信仰配调和在一起。现在这样想的 profession， 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我的商场上面你不要跟我谈宗教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 profession， 假如我谈福音我就不 professional 了。听过这话，听过没有？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我是 professional， 我来这里不跟你谈福音，我只是卖我的 insurance。 听过这话没有？事实上因为他不提福音，他怎么样做生意没有人知道，隐藏住他基督徒身份，好叫他在商业上面有时候有些灰色地带，就没有人去管他。事实上呢 vocation 的观念失去了，是使现在 profession 变成独立而没有神的呼召的一个原因。属灵光景低落，所以要恢复这个 vocation 的观念，必须需要神的儿女属灵生命强化了才会做得到。我虽然在这教书，我的责任是教好学生，跟我的信仰不是直接有关系，但是人要从我的信仰上面看我对教育多认真，这个一定要有。你不能做一个比那些以职业生涯职业教师更差，不能够，因为你是 vocation 不是 profession。 profession 上学需要经常进修，你是 vocation 更需要进修，对不对？管理阶层一样，没有例外，每一个工作都是 vocation 不是 profession。这是双职侍奉的意义啊，没有说哪个工作我第一个职业是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第二个职业去做这个卖保险。你也不能说我第一个工作是保险，第二个才是传道，一来都有，这么一来都有比较，所以变成你的专职跟你的副业，你的副业是什么，你的专业是什么，不是，两个都是你的 vocation，是同一个 vocation。 你的 vocation 是要把两样事情放在一起都做好，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呢生意上可以做的马虎一点，不，你尽全力做。神就要在你的工作场所荣耀他的名，变成你传福音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希望慢慢的把这些思想 permeate 在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身上，让他们知道看重你的工作，因为这是你的侍奉，也不要吝惜你传福音机会，因为神把你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他的国度缘故。好，继续谈。所以第十九题，哪些是传道人的职分，哪些是一般都有的，是他们专有的吗？答案并不尽然，但是还是有不同。执事也有分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的什么话，什么意思？基督的身体，讲恩赐的问题，恩赐跟侍奉怎么关系？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恩赐跟侍奉什么关系？彼得前书，恩赐跟侍奉什么关系？好，出来三个字了，恩赐、侍奉、职分了。好，来解释，继续说。他就提到才能， okay， 又多了一个字，才能了。很好， general attitude， 但是底下细分，恩赐跟才能相同吗？
我觉得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相同。 OK，
次有时候是使用才能的一个机会。
哦、oh, ，OK， N 次是使用才能的机会。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那什么时候不是呢？才能本身是恩赐的一种一部分 ，OK。现在这个话我要告诉你们，刚才下课的时候于弟兄跟我提，他认为恩赐跟才能不同。现在听听看于弟兄意见怎么样？
我觉得人的肉体做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OK。对，刚才你说，如果是才能靠着你的肉体，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假如我有才能，是不按照我的肉体，照圣灵的引导跟圣灵的感动，这样可以吗？
如果别人透过你做的事看到的是你的才能，不可以。如果人家透过你所做的事看到的是耶稣，可以。
Good point. Good point.那你说可以是愿闻其详，说请说。OK， 他说那你们俩要同工啊，我跟你讲你们要合作是吧，那你们俩有些问题要沟通的，你能不能跟他说，跟于弟兄肯定说，我们有天然的才能，但是我们可以奉献出来交给主，让神来使用，可不可以这样子？他得同意才行，不然你们怎么合同工法，对不对？没有了，你是说才能可以被神使用，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圣经的例子？
才能可以
被神使用。
那个耶稣不是讲了例子吗？给人一千两、两千两、还有五千两，那就是 talent。
那个 talent 是英文翻的 talent， 是一种双关语的方法。其实 talent 重现这个重量单位。
Yeah, no.
OK. Yeah. 那个你把它解释才能，不一定正确。啊哈，我想你们讨论起来一定很有意思。
恩赐是神给的，是赐给我们的，跟天赋呢有些相近，但是呢才能呢是恩赐里边的一种，但也有人努力能得到才能，后天
才能可以训练是吗？那是不是因为这里哈牵扯到语义学，牵扯到翻译的问题，牵扯到我们理解每个字会意思。那如果你翻成才能翻成 talent， 或者你翻成 ability， ability 一定可以训练，因为有一些人证明他经过训练以后他的能力增加了 ability。但是要从 ability 变成才能 talent， 这个当中的分界在哪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学怎么做计算机，用计算机，对吧？才能，我本来是 illiterate， 电脑盲，现在经过三个月训练啊，我开窍了，我可以用电脑用得很好。过了三年之后，我发现我有 talent， 哎，我用起电脑来比别人用得好，这叫 talent， 对不对？当中的分别在哪里？ What's the difference? What's the division of lines? 你怎么分别法？ 啊，不要紧。如果不能分别，至少我们在理念里面知道，有些是可以训练的，有些不是训练的。Paul Friday、Domingo 这些人有没有才能？
有。
有没有恩赐？
有。
有没有训练？
有。
那你怎么分哪些是恩赐？这三个人，你说他有恩赐，他们有没有拿来侍奉神？
没有，
不知道。他们唱了一首歌的。唱了什么？最近唱的《平安如水流》。
对。
是吧 ？When peace like a river， 这首歌忽然大大风行。我起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哦，原来这三个人唱过。是不是在侍奉神？你看上网去看嘛，在 YouTube 去听啊，就是三个 tenor， three tenors singing It Is Well， 你去看看。
It Is Well
啊，
是哦，我
红
口
口
吗？
那
个
Oh Is It Well？
啊 ，Is Well。
Yeah。 那你觉得你听的时候有没有受感动？
他们以前唱的很多歌我都没有认。
OK， 那这个可能是杨志远请他们唱的。雅虎的好像雅虎的主人呢，请他们来唱，是不是？不晓得，看一看，我也没仔细看。那你听，如果受感动，你说神有没有用他们？有，那是恩赐还是才能？
才能，
还不是恩赐？
也是恩赐。
也是恩赐。
上帝什么人都有，上帝用展翅上王去把一些人裹着，把白
衣裹到。OK， 我同意的话，神什么人都可以用。什么都可以用，连尼布甲尼撒都可以用。
对，他那个他那不是他有心去服侍神，所以对他来说并不是恩赐。
那三个人中间，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就是这很好，我服侍机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恩赐，就是服侍。
据我的了解，啊 ，Pavarotti 是一个天主教徒 ，Carrera 可能也是 ，Domingo， 我想他。是不晓得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反正他们都是有一些宗教信仰。如果广义来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得救没有，可是可能都算神的儿女。好了，他们唱一首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这个显然不是天主教的歌，是基督教的歌，唱的真的也很好。那你说这是不是侍奉？
是
啊，是，那这里面恩赐跟才能的分别越来越模糊了。
我想主要还是看你做这件事是不是对人有益处，是不是建造人，是不是建造教会。
所以一般人对于恩赐跟才能的分别呢，是一种圣化说 sanctification， 就是我把我的恩赐，我把我的才能奉献给神用，让神来用，这是成圣的过程，奉献的过程。而最终极的奉献呢，需要人生命的改变，这个是圣化的过程。所以才能跟恩赐的分别，一般今天广义比较心胸宽广，或者说不是心胸宽广了，比较定义比较宽广的时候，就认为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恩赐跟才能都是神给的，但是才能如果不给神用，就绝对不会成为恩赐。如果他肯主动的奉献给神，就可以把他的才能圣化，变成神可以使用的一个东西，恩赐。啊，这样子呢，就是让很多的争议啊就停下来，停下来。当然，我底下会问的问题呢，假如今天 Pavarotti 已经死了的，假如 Pavarotti 说今天我要到你教会来唱圣诞节的诗歌，唱这个什么？滴滴答答答答，他唱这个嘛？O come all ye faithful， 你让不让他唱？我不要说你请不到他了，他如果说要来，你让不让他唱？唱，根据什么？你要不要先考验他一下？你属灵的根基如何？你得救了没有？要不要考验？
可以吗？让他来唱，然后再你来讲道。
谢谢。你把我难死了，他唱完歌没有人替我讲到的了。 因为余荫什么绕梁三日不绝，你叫人家怎么讲道法 right？ 你任何人怎么讲法？
对啊，现在很多比较模糊的
呀，
好比说请他来，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就像我们上次讨论过，要不要来试单，他的动机是什么？
呀、他我跟你说了嘛，他来说我来带领你们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才 welcome my faithful， 用拉丁文唱，你看怎么样，好不好？薛弟兄，你是贵教会负责人，现在我主动要来，你接不接受啊？
我要考虑看看。
哇，那你是世界上第一个为真理赞助的人。
现在有很多群体。
Yeah。
如果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来这边，大家是因为他的名，慕名而来，因为他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还是说真正我想来？
你更难说了，你自己都不能判断来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来的了。
对，很多现在时候就是说，因为他很有名的歌星，所以我要来听，因为他是很有名的传道人，所以我要来。
歌星传道人还好了，因为传道人可能有属灵的内涵，是你我们不去置评。歌星来唱了，
对，
吸引很多人，
对，
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他来唱是他个人的表演，还是说只是大家热闹一场，还是说真正的借着他的歌声能够带人到神的跟前。
嗯哼，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牵扯的不是他本人，是粉丝的心态。
粉丝的心态，
粉丝如果是来听歌的，他不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借着这样机会请他的朋友来，他们是来是粉丝呢，还是来听福音的？这是很难判决的事情，但是多半会去请，鼓励他来为他们祷告吧。因为我就说了，属灵的侍奉是没有人能够做的， The spiritual ministry is only by the Holy Spirit。 要不要做？我想是要做，有这样机会总是要做，因为让圣灵有工作的机会，为他祷告。Okay， 你不能说因为我对 Pavarotti 的信仰有问题，这么一个人来唱歌唱 O Come All Ye Faithful， 我想还是不要好，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事后后悔？好，所以这些事情很难说的，很难。我一定去听他唱，因为他唱的实在太好，对吗？而且他自己要来的嘛，我又不用买票，是吧？太好了，一定去。那像我这样心态去的人，是不是都被定罪了？我看也不一定，很多人会这样去。那到底那里如果真的有 spiritual ministry， 那真是感谢赞美都来不及，太好了。因为我本来抱的希望就是听他唱得很好，如此而已，对不对？所以唱得好，如果再有圣灵的工作，求之不得，对吗？当然 it will never happen。哈哈哈哈啊 ，pretty sad 啊，他已经死了，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些事情有些是真的难讲，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呢，也许会叫人失望。但是如果你的 expectation 不同，只是去听一场音乐会的，那也没什么失望不失望，就是这样子。但真正作为 ministry， 这就我说始终问的问题，什么叫 true ministry？ 什么叫 ministry？ 啊，什么叫 ministry？好，我们呢还有半个钟头，现在更实际问题，24题，保罗在哥林不是教24题，教会的执事都能够合乎提摩太三章的标准吗？你们知道提摩太三章除了长老之外讲的执事，长老不去讨论，执事那个标准明明提嘛，只是我们今天读 Diakonia 应该明白执事的标准，对不对？ 真的都合乎标准吗？每一个教会立的执事当然都拿这张圣经做 reference， 但是标准都相同吗？
不会，
不会。这里说实际上该怎么运作，有一天你们会考虑到教会立要不要立长老，有一天你们会考虑教会要不要立长执事。好了，几个同工来开会了，但是很简单，我们都看提摩太前书好了，第三章读完以后，有人说那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执事了，怎么办？是 prescriptive 还是 descriptive？ 什么叫 prescriptive？ prescription 缺一个不可，配方要完整，不然有毒，这是 prescriptive。 descriptive 呢，就是说这个人在这里，我拿这样来形容他。那提摩太三章是哪一种？ prescriptive 还是 descriptive？
descriptive。
那如果有一点缺失行不行？
不行。
行还是不行？
不会死人，
不会死人。你如果真的要找这样的人，全部教会里三个执事或七个执事，各个这样，各个这样啊。今天早上我们讲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选七个人，对不对？七个人，你说各个都跟斯蒂凡都跟腓力这样水准吗？希望如此，但是是不是都这样子呢？不过他的 description 形容这些人智慧充足，圣灵充满，这些大概是可以符合的。但是是不是一条一条像保罗在提摩太后前书里面讲的情形，每一个都这样 descriptive？ 当然这个人如果婚姻很不检点，他不是只做一个富人丈夫，这个可以 disqualify 他。但是你怎么衡量在教会有好名声？怎么衡量他在教会教外有好名声？你怎么衡量法？好名声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绝对的标准？怎么衡量？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立执事都是合乎提摩太前书三章的标准吗？实际上怎么运作呢？怎么运作？或者这样检讨，你们现在还没有立执事是吧？为什么立执事那么的困难呢？
因为没有合乎这上面的每一条。
这就对了，这就是因为你对提摩太三章的看法是 descriptive 还是 prescriptive。 如果是 prescriptive， 恐怕没有一个教会能立执事。要三两三千三分的仁爱，四点六寸的喜乐啊，一点八尺的平安，你怎么定法？必须有一百个人说他好话，九十九都不行。有那有些教会，我就遇见这样一件事情。我离开那个教会，本来已经带了一位弟兄进来侍奉，大家都很接纳他。临走以前最后一次我在那里开会，教会里面因为像这样子啊，找了一个传道人来接替我的位置，需要教会知道，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 recognize， 希望你们不记名投票，让我们知道是不是他可以被接纳在这里侍奉。我讲完之后，这位弟兄呢上去讲了几句话，他说我有组织引导跟负担来到这里服侍，而且你们我在你们也很开心，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得到百分之百的同意。你们猜结果怎么样？有两个人就投不同意，我看你怎么办。一个同意说他这个态度连总统都没有要求百分之百，不同意。另外说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办，如果有人不同意是不是真的就还是留下来还是走。那你说他能不能留？
希望认识神没有这样子的。
我跟你讲，他当堂说完这句话，我心里就凉了一半。哎，完了完了完了！说这句话呢，你的态度不对了。 你已经说我希望被众人接纳，你不能要求人人都接纳你。教会里千万不能什么人都是赞成你的，一定要有人反对才好，因为等于是一面镜子啊。你想，如果个人都每个人都喜欢听我讲道，我就越讲越长，越讲越长，越讲越长，大家都越来越聚会场，最后都死掉，当场倒闭在那里，讲道太长了。一定有说，哎，讲太长了。你如果这个话都不听不进去的话，你怎么侍奉法？是不是有一点点声音不合你的意？你说我要求百分之百服从，能讲这样话吗？耶稣都没有，耶稣还有一个犹大的。你是谁呀、啊？你要求百分之百，又不是 General Patton， 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不对？所以要知道，事实上，选执事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但是，选执事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 committed， 愿意投入侍奉，所以我们有一种 descriptive 的描述，这些人是如此如此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情形，但是没有办法要求有多少分，100%，很难的，非常难。真理上面不要违背，你说固守真道的奥秘，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就完了。哪有人敢说我真道每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的？不可能啊！但是基本的信条，固守真道的奥秘，至少你使徒信经你要相信，基本的神学。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基督论你要接受，你不能找异端。但是你说波饼一定要怎么样，你说受浸一定要怎么样，不能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你跟自己绑住手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就是很多教会今天的难处，因为他们把 prescriptive 跟 descriptive 把它混在一起。教会的执事是 descriptive not prescriptive，严格的要求没有人可，那大家都回家算了。我这个传道人也不要做了，我也不够资格，那不完了。所以像这些事情呢，是 conceptual， 是观念上的问题。或有些教会一直有些时候不是极端分子，是怎么讲？我也不要说他们超级属灵，这话就太讽刺了。而是对于字句上的了解到一个相当不容易接受别人意见的地步，所以你跟他怎么讲的时候呢，他总结说你们不够尊重神的话语，那就很难做。你说弟兄，我们真正尊重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这里的解释不是 prescriptive， 是 descriptive， 差一点点不会死人的，不会毒死人的，但如果他有很大的问题，当初就不要选他了。这样子，有些教会在加上说，看这弟兄们，弟兄肯不肯奉献？如果没有十分之一奉献，那就不能当执事。有些定规的，对好量嘛，十分之一好量嘛。那是不是一个十分之一奉献的人就可以做执事了？你搞了半天，最后那些 quality 的问题不提，只提他奉献是不是忠心？这样是不是又失去了大的目标呢？所以像这种地方哈，如果教会没有一样的看法，做起来真是缚手缚脚，对吧？好，我们继续看，实际上该如何运作。好，为什么女执事设立从来不像女长老般受到争议或者质疑？
我们可以 skip， 我们教会没有这个女
长老。OK， 有没有女长啊？我的问题，那兰真你没有懂啊？是提到女长老的问题，有没有问题设立女长老？因为女执事设立从来不是争议，为什么？保罗说了嘛，坚格里教会女执事嘛，非比嘛，有个现成的人在那里。所以没人可以讨论了，对不对？没有人敢说不可以设立执事，不可以设立女执事，从来没有教会历史上提到过说执事女执事不可以女的，执事不可以女的，只可以弟兄。因为菲比就是坚格里教会女执事嘛，罗马书16章，对吧？但是女长老呢？可以有女长老吗？啊？ 你这话只能代表自己讲哦，还不知道哦，不晓得贵教会的看法温度是怎么样哦，有没有问题啊？OK， 这个问题我也不做回答，因为保留以后跟你们讲到的机会，要不然你们一棒把我打死了。无论我说 yes and no， 都有一般人反对，对不对？啊，这就是我问的问题的原因。因为你们要注意到，女执事从来没有争议。为什么女长老有争议呢？王子没从国内来，现在很多女长老。
我们那个家庭
教会
经常讲到的是女人的，
女人怎么样？
女牧师，
女人教导，
女人
啊，
经常都有女人教导，不是知识不知识，我你教导的都有很多是女人，
对呀，
神经也不很舒适的。
不是，不过我要说明，不是因为她是女人所以不熟，她不由自己说，她不熟有自己不熟原因。也确实讲到
那个不一样嘛，你随便条件就比那边好嘛。
啊哈，还是比较相对的。
相对很差很远啊。
相对就不错了，是不是？
嗯。
相对上不错。
有还是有男的讲道的，大学生你带这个人讲道。
啊哈。
他是经常有女人的讲道。
是。那你这样是不是说国内教会就不合圣经了呢？
那我也不承认，因为我回去几次，我有时候去教会。我是去教会的话，我是发现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很多女传道人在上面讲到，那我的感觉呢，我每次听的女传道人讲的信息，都比那男传道人讲的要好。
因为讲的很好。
啊
哈。遇见那个女的，嘴巴都会说，都说得很流畅，这样你听起来很舒服。就是即使她不讲道，就是她讲话的那种技巧，会吸引人。那些男的在上面偶尔讲半天，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这是我自己感受的体会了。
我的看法呢，像这个陈经提的话很有意思的，不是男女的问题，是因为没有男的，所以呢，女的要比男的更好，不然的话很难出类拔萃，很难被人接受，所以这个就避免争端了。你如果真的优秀的话，谁用你啊？是吧？我越来越觉得不要限制，但是要栽培。说一件事情，我神学院出来很多姊妹，很多女生啊，她选 MDiv 法，她是修 MDiv 的学位的，那她不要修讲道法吗？老实跟你讲，讲道法呢，我觉得可以通过我的水准觉得够好的，我可以 recommend， 始终只有两个，只有两个人可以讲到，我认为可以讲到的，其他的都不够格。但是你不能说他修讲道法都不及格，你至少给他过关，让他知道基本上怎么处理讲台，然后希望他蒙神的怜悯，慢慢栽培他的恩赐显明了，他的话语增加了，他对神话语的深度增加以后，他的话语也会加强，慢慢的显出来他的功用，然后被人接受。我说我给你七年时间，你从毕业以后七年之间，你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会讲道的讲道人、传道人，不然的话你没有时间。如果你过了七年讲道还跟今天一样，很困难。我很宽广，给他七年。我说那个时候你回来读地面，不然我不能接受你做地，你来选地面，因为。你根本不注意讲到的恩赐，你也不去发挥，你也不去学习，你不会进步。那有些姊妹呢，毕业以后他们遇见太多的困难就不讲到了，光是在教堂里面服侍，那也就罢了，那他甘愿这样我也没话说。有些时候还是有一段过程跟路要走，那也看走路的人是不是认真往前走，好吧？好。
如果可以，要看他那个人的恩赐在。
不是不可以，因为理论上没有不可以的原因，讲道没有不可以讲道原因。耶稣保罗说嘛，女人讲道要蒙头， 什么意思啊？今天不讲这题目。好了，同样的呢，是不是只有执事能做事工？若是没有人能够做执事，教会中事工怎么办？侍奉怎么办？前面不讲侍奉是设立执事吗？好了，现在你们教会没有设立执事，那没有设立执事，为什么你做执事的工作？当然是因为没有人做，只好这些人去做，那就应了一句话叫做滥竽充数，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个话，那是不是这样？你没有资格做执事，但你要做执事的工作，这是不是矛盾呢？你怎么自己处理心态的问题？ How do you do with your mindset？很多教会是啊，工作一定要人做，执事不许做，不许做执事，但是要做做工作。为什么干不了 ？No， 我得看他不。哎，好了，关掉了。OK， 我希望我录音还在。也还在录音，好，录进去，叮叮咚咚录进去了。不过好在现在剪接技术可以去掉。好，很多教会都这样子，他没有人做，但是必须做，是必须有人做，所以还是做了，对吗？那怎么办？教会中怎么办？还得有人做。刚才你们给答案了吗？那你要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怎么自圆其说？工作是要人做的，名分是不给你的。
有道理
啊，
有道理。
怎么样？
有道理，
有道理啊。那怎么办？这啊？什么？名分就不要了。当然，我们都不记名分。可是问题就是说，工作是要你做的，名分不给你的，这个长期也不合理，对吗？那你说现在我还没预备好，整个教会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设立执事的 policy。 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教会该设立执事？这也是圣经教导一部分。有些教会永远不立执事，为什么？可能内部不和谐，可能他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可能他没有这种一种制度上面的预备。立执事不是说今天要立明天就立出来了，要有过程的培养的过程。这个呢，希望在教会里面注意到，因为长久不立执事，将来进来一个人说你们当中怎么回事啊，那我来侍奉我就来了，没有一种组织规条，很容易被那些有野心的人突破进入，像病毒一样，会的，会的。没有长老，没有执事，都是弟兄，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虽然没有阶级的分别，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给了一个机会，让人觉得我们是没有治理的，没有政府的，无政府？这个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对教会观念呢，啊，从日本来的，叫做无教会的主义，无教会主义。那这个呢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一种众人都平等众圣徒的思想，我以前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说，那我们哪里要传道人，众圣徒，他们就出去组织一个众圣徒的聚会，等到聚了半年一年之后发现办不了，又请了个传道人来。那你在这，你的这众教众圣徒领导这个理念不是我讲的众圣徒理念，我并没有要废弃所有制度，人人平等，不是这样。教会里面自然有生命的等次跟生命的成熟度不一样，那一些应当有 leadership 的人恩赐也不一样，应当做他的位置上该做的事情。那些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保罗教的嘛，罗马书十二章嘛，对不对？若是有讲道的恩赐，就照着神的圣言讲，这是彼得讲的嘛，对不对？为什么不照着做？所以这些事情呢，是一种 规矩跟制度是一种 prevention， 避免那些预备有野心人进来的人， 避免这样的人，也不是把人才排除在外面，因为有一个接纳的机会，那些对的人好的人自然会进入侍奉，慢慢也会进入那个整个服事体系，这样就好啊。所以你们教会显然还没有走到这步，我是说在这里，因为我们读这个执事这个字啊，读底下昆尼亚这个字，要想到这些问题啊。底下问题了，二十七题，二十六跟二十七不一样哦。二十六说，是不是只有执事能做事工？若没有人做执事，教会中侍奉怎么办？你们答案是还是要做。好了，第二十七题，教会里面所有侍奉是不是都要有人做？你们说，我是两个问题，表面上看来一样哈，其实问题重点不一样。你们说呢？是不是所有事都要有人做？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做？
不一定，
不一定啊？
应该是，
应该是啊，这里答案又不一样了。是不是教会里所有事奉都要有人做？嗯，今天我说教会里应该有图书馆，是不是立刻就请图书馆员？嗯，当然我不说。读 library science 拿 master 文凭的人，不是，我说教会那个图书馆，所以我们要找图书馆员。那看你几本书嘛，如果你只有二十本书，那你不是图书馆员，你需要有个人鼓吹大家把图书奉献出来给教会大家用，你需要个 promoter， 不是图书管理员。但是是不是教会一定要有图书馆呢？要不要啊？
需要，但是没有说一定要。
所以我就说，教会里是不是所有侍奉都要有人做啊？
不是，
不是。那碰见这种实际问题，有人说：“余弟兄，我们呢需要知道怎么读书，那你怎么办？属灵书籍怎么办？不能再找杜牧师啊！我现在别找我，累死了。”是不是啊？我跟马大一样了。那怎么办？怎么办？教会里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有人做？看情形。当他成熟的时候，会有人显出来。所以没有人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祷告，看看神显明。不是说所有要求都要满足。不说教会里弟兄姊妹提出，我们应该有什么？我们应该有诗班，是不是一定就有诗班？不一定。我们应当诗班有诗袍，不一定。我们有诗班要请一个音乐牧师来，不一定。你注意我的话，这些事情都在教会里面发生过的事。有些人认为就是该这样，因为我的教会从前教会有诗班的，有诗班指挥，有专职服事的人的。那所以你们碰见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你说，你们说，碰见有人提出这样声音怎么办？啊？对不起，讲大声一点，我这边还要录音的。有没有人说什么？
很多时候，像比如说啊，问这些事情啊，我们需要有诗班，我们需要有什么什么，然后那个领导的人就会说：“那你来做。
”江一军是吧？把他江一军，
就是你来做。
那这个答案好不好？
不好。
不好，那该怎么办？
回去祷告一下。
那他下礼拜又来了，我祷告过了，还是要有事办，你怎么办？
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啊？
看我们教会具不具备这个条件。
OK， 余弟兄说什么？
啊，我就说听听他的意见啊。
听他意见。
啊、
OK， 然后呢？还有呢？啊，你说。 啊，你没说。OK， 从你们的答案，你们都是习惯于单兵作战，你一个去对一个，到了一步你会发现有危险，怎么办？不推责任啊，你说我带回去跟同工们商量一下，是吗？OK， 那很好。那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明白这件事情背后的含义？要学会，永远要学会一件事情 ，I need confirmation。他也要学会，他有 confirmation。当就刚才讲时机有没有成熟？当有人有这样感动的时候，不要随便消灭他。很好，你想到我这个问题 ，maybe you ahead of time。所以我们一起跟你祷告。我们几个弟兄会交通，几个领头的人会交通。leadership 显明，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接纳你的意见，我们一起祷告，而且看主怎么带领，怎么开路。有一天你们教会说，我们该有会所，哇，不得了，多少钱呢？现在二万买一块地方开会所，不要紧，不是明天，好主意，有人想到了，好极了，而且其实我们早就想到了，好，先去祷告。祷告觉得可以，我们先开始奉献。也许在我这一次在一生参加二脉教会时间看不见会所，但是我还是愿意奉献。好，奉献。也许下一代过了十年二十年才见会所，哎，这 OK。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侍奉神，为了神的缘故肯这样摆上，很好，被神悦纳。但是不是明天就有。明白吗？不是每件事情立刻要做的，因为神设立一些 leader 的原因，就是要他们决定事情，就是他们行使他们应当有的判断。所以 leadership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有不同的 mix， 不同的人在一起，而这些人都有相当好的判断力，在他们做判断做决定的时候不会有偏差，不会太偏一方面，这是很难，这是很重要，这是团队的带领方式。A team leader, team leadership, 一个团队的带领，不是一个人两个人。OK， 好，还有七分钟。执事应不应该有任期？
应该有啊，你答了就
选了。好，下任以后。下任以后是否还要侍奉，该怎样侍奉，那答案也是应该侍奉，对吧？那最后问题，执事下任以后应该怎么侍奉？
还是一样的心态吗？
OK， 你再讲一遍，什么叫一样心态？
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有这个 position， 就是你侍奉的心态没有变，不管你有没有这个 position， 有没有这个 title。
Yeah. OK. 但是在实行上面，会不会有人有失落感？他下任以后不知道该做什么。
失落感。
下任呢？原来我管理图书的，现在我下任不管图书了，那我该做什么？你说一样心态，是啊。会不会有失落感？啊？
或许新来的需要帮助，可以帮助新来的
OK
新接手的
OK transitional 黄户说什么？
你说可以管饭。
他现在在教会馆办事吗？ OK 那还好，要不然我就听出来他管饭管宴了哈。所以一个是提拔教导减转移这个继任这个交接 ，OK， 一个这个，第二个是转换你的侍奉，这个是很需要有这种 creativity， 要转移一个他，要转换到一个他觉得应该新有的侍奉，或者有些侍奉他可以投入去做他认为需要加强的侍奉或者改进的侍奉，啊，这个是教会的轮替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退休的，每个人都应该退下来。而且退下来的时候并不是说我没有用了，我有其他的功能还要做啊。下一个我刚才问了，今天你们可以 现在最后两个题目是回到最早的问题。今天的教会里面圣公和事公的分法是否合乎圣经，跟最后一个题目回到使徒行传，斯蒂凡和腓力是否称职的执事。你们知道斯蒂凡跟腓力他们最后怎么样？斯蒂凡是寻道的，对不对？腓力去不去管饭食，很早管，没看见他管饭食，到处乱跑，对不对？
对。
那他们是不是很好的执事？
他没有管饭食，是因为受逼迫，大家
没得饭吃了。对。教会都散了，怎么管饭食吧？对不对？那斯蒂凡呢？斯蒂凡不去管饭，给人去打一顿，打死了，他很称职吗？好，你可以看出来，当初那个 qualification 很强，不一定是光是管饭食，选出来变成教会的 second leader 第二层的领袖。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他们在研究执事大还是长老大，因为执事是 minister， 他不一定圣工，但是他是管工作，长老呢好像没什么工作，所以 deacons board， deacons 强还是长老 elders 强，哪一个更需要更是好的 leader？ 教会历史中有一个问题的。但是似乎后来可能根据保罗对于长老执事的一种教导，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把长老放在执事之上，那这个问题是教会历史当中的结论。那也许有人会考虑，其实执事比长老更重要，因为他们是 minister， 是服侍的，而且也很不容易分圣公跟事公分别在哪里。你知道提多是个执事，提摩太没有做长老，似乎也没有做执事，他是一个牧师传道人，但提多确实是个执事，保罗叫他执事，执什么事？慈惠的事， Ministry of Mercy， 提多 Titus， OK， 他是真真实实圣经上叫做提多，这慈惠的执事，他做慈惠的 Ministry。 所以最后回到这两个问题呢，把它重新接触在使徒行传里面，让你们去想想看这个斯蒂凡跟腓力他们俩的工作究竟如何。好，今天我们都讲完了吧，不坏啊，回去再看我所写的那篇信息呢，现在你们再看应该很快就要复习，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吸收了啊。这个我那本书里面你们再去看一看，好吧？那好，今天我们圆满的结束了，我请周姊妹祷告好不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准时结束，准时开始，准时结束。